大家好，我们是米走大学，我是周伟航。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台志光案，也就是台北市监视器及台北市专属固网的这个到底是不是弊案呢？那蓝白为此大举开战，完全撕破脸。柯文哲、蒋万安天天互骂啊，这个双方也派出小喽啰啊，这个不断的进攻对方。绿营在旁边看傻了眼，为什么？怎么打的比我们绿营还凶啊？哈，好，那这个案子到底应该怎么看呢？我们先话说从头哈，事情是发生在2010年到2011年。郝龙斌呢时期，台北市政府觉得啊，中华电信又慢又贵，慢是动作慢，不是网络慢，但是价格也没有特别的优惠，感觉就是被中华电信请了啊，反正你就只有我这家可以用啊，不然你要找谁？好，郝龙斌一个不爽了啊，他就决定搞一个 BOT 案，25年后啊，这个台北市可以取回自己的这个专属的固网啊，那当然是用光纤去建成的了啊。不过有些人可能会怀疑说，干25年光纤撑得到25年吗？这不是重点了啊。好，重点是郝龙斌设计了一个25年期的标案，这也是现在被质疑的点啊，就是凭什么2011年签了一个约要到2036年才会终止的，也太久了啊！那这个郝龙斌到现在还没有出来说明，做详细的说明啊。但反正就是他搞出这个案子，然后这个案子在2011年被一家公司台通光啊标到了。台通这家公司之创立之初呢，就有朱立伦岳家啊，就高玉仁他家的高思博家族集团啊所投资。好，那台通光标下来之后呢，他另外成立了现在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台志光，台湾智慧光电啊。那台志光呢，就专门用来经营北市的固网。好，什么是固网？大家都知道中华电信有固网嘛，台湾大哥大也有固网嘛，远传也有固网嘛。那除了手机之外，他们也有固定的网络，只是后面两家大家比较少接了，台哥大和远传电信的固网的用户都比较少。那除了这种全国范围的，有没有区域的呢？也有，你立刻会想到就是有线电视嘛。有线电视不是也会利用它那个有线电视的电那个传输的那个线路或者那个空间来去架设它的网络嘛。所以它也会这个如果你还有订有线电视的话，他们可能会来跟你拉，就说要不要网络啊，多少钱这样子哈。那另外呢，就是像台志光这一种，他没有经营有线电视但是他也经营固网。好，那他的经营范围是台北市。那你会说，可是这样的业者应该很不利吧？这个电视有线电视至少他们原本就有拉电视线嘛，所以他要拉线还比较容易，虽然很多都走水沟就是以前过往是偷拉，现在有申请。但台志光呢很聪明，他因为搭到了市府的这一个监视器的标案，可以深入民间，而且走的是市府的特许管线，不管是共同管沟或者是这个优先让你拉就是他去申请，市府就会优先让他拉。为什么？因为这是市府的路嘛，市府要走的网路嘛所以台志光就透过这一个标案而崛起。重点是经过了十几年后的现在，这个标案都走超过一半了，2011年走到2024年超过一半的13年了。好，他们的主要营收仍然是台北市政府，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民间业务很少，好像听说一般民间跟他们租用固网，就像你去租中华电信一样，好像只有2000户还200户，我忘记了有一个数据了，就是民间真正使用他的网络的人很少，主要的客户就是台北市政府啊。好，那他是在2016年完成全市骨干的建设，2017年开始，柯文哲就从原本郝龙斌的母约开始签下许许多多的子约母会生子嘛。他原来是一个台北市的整体固网建设，搭配警察局的监视器，那后来开始包山包海，从各级学校的监视器、殡葬处的监视器，你所想到的台北市政府的监视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7个标案，当然有一些是郝龙斌时期，好像十几个吧就是依照柯文哲2017年开始的模式一路标出去。那 你会说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问题呢？现在是因为陈崇文被抓，大家他发现里面有弊案，里面有贿赂，但是钱从哪里来？重点就在于现在他的月租费、比中华电信要高、你有没有记得我们刚开始几分钟前讲了为什么要去设这个台智光 BOT 案，就是因为中华电信太贵嘛，又贵又慢，所以我们台北市要有自己的固网嘛、然后呢就是价格要低嘛，结果你现在搞到比中华电信还高是什么意思？当时警察局都觉得干嘛太贵了、可是呢议员就来施压，台智光的打手议员就跳出来、早在、这个执政党的就国民党的、其实不是那时候不是执政党，那时候是柯文哲了，但是跟柯文哲很好的像陈崇文 还有巴拉巴拉现在被列名但是还没有被揪出来那些人、其实都跟柯文哲蛮好的，去关说去施压，使得他们采取了一个计价方式，就是柯文哲直接把 1M 的费率乘以3倍用来算 3M 的价格、感觉是蛮直觉的嘛， 1M 700多块 3M 2000多块、感觉很直觉、但实际上你有那个网络概念都知道说他妈的这钱不是这样算的吧，他会有一个基本费用啊，你那其他的频宽扩增那个费用不会直接这样乘以3啦、它的基本费用呢是可能是几百块这样子、比如700块里面有500块是基本的费用，那你其他就只要加个200200，每一 M 就200200这样加上去不是吗？好，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价格高起来，高到比中华电信还高，警察局长觉得太贵了，但是呢因为有议员的威胁，市长呢、就算柯文哲没有介入，他至少也是个俗辣，不敢来护警察局，所以警察局长甚至跑去找在野党帮忙砍预算，像王世坚、林世忠找在野党帮忙砍预算、好，那这又引起一波冲突，等一下我们会讲、我们现在来讲冲突的部分。到了2023年底、就是在几个月之前，台北市政府的总预算居然在台北市政府卡关、你会说、不是完全执政吗、议长是国民党的呀，市长是国民党的呀、国民党的席次过半啊、为什么会这个总预算会过不了、就是有国民党特定几个议员强力在那一边阻挠啊、所以一度导致李世川、他是副市长兼府会联络人，他也下台了，后来才换成另外一个林益华、那这个事情当时哈、并没有被放大，到陈崇文被抓走收押，事情才快速的这个急转直下、就是蒋万安就直接切割陈崇文，谁叫你去年底表我、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很多人说蒋万安这样打都不怕伤到自己人吗、重点是这些所谓的自己人之前就表过蒋万安了，就去年底的总预算了，你们这些议员表我、你弄我的总预算了、好，那现在发展到我们录音这个时间的案情是这样子。第一，郝龙斌不出面，他透过游淑慧放话，不断的丢资料。就那个放出来的资料，我认为郝龙斌跟蒋万安应该有一些资讯上的联系。我们不能说是串证啊，但就是他的立场啊，踩得很明，就是真正出包是柯文哲那个时期，郝龙斌只是负责设计原始合约，他原始合约是良善的，因为中华电信真的太烂了。说实在，中华电信太烂这句话有没有说服力，我想大家可以在心中好好品味品味啦，就是我认为就是有一定的说服力啦。虽然大家也会觉得中华电信也没烂到那种程度吧，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只有一家独大的时候就是很惹人嫌嘛。好，所以郝龙斌的立场就是他没有定费率哦。他后来定了一开始的就说费率是要去这个有一个弹性调整的空间啦，是柯文哲把他后来这2016年之后把他搞烂掉，那个郝龙斌无关。那柯文哲说不对不对，我是受到你郝龙斌签的母约，就最原始那个大合约中里面有一句话叫优先条款，如果哈这个没有什么其他意外的话，之后台北市的相关的建设都要优先标给台智通去做，所以他后续的子约都是包给台智光，然后他强调他签约的时候已经有去压低资费，他的资费每年调，但是柯文哲说他有压低、但是蒋万安说不对哦不对哦，我要去解决你的那个费率的问题，特别是你2017年开始去定的那些约，特别是2021以后就状况整的急转直下、 啊。那在柯文哲执政时期，曾经有过两 M 三 N 的争议哈。我们来说明一下，就是随着时代改变，我们所使用的摄影机的话术越来越好嘛，越来越多。哦、那当然传输量就会变大、哦、台北市的摄影机并不是储存在一个末端的，它是全部运用这些台制光的线路输送回一个伺服器的中心，然后在那边记录全台北市的监视器。那有些监视器可能 2M 就够了，传、哦、回来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它不会有延迟，不会有掉帧什么，那有些就要 3M。 当时柯文哲是部分监视器走 2M， 部分监视器走 3M，为什么呢？就是有些监视器比较旧嘛，它本来话术就不多 有些监视器比较新，就走三任。那当时柯文哲还花了5000万去做研究，一年费率，台智光费率4-5亿而已，他就花5000万做研究，看看哪些是要换，哪些不用换。当时这个在议会吵很凶了啊。那随着时代改变呢，他会慢慢汰换掉过去旧的摄影机嘛，所以到蒋万安的时候，他就决定全部改走三任，价格费率就拉起来。哦、那现在柯文哲就讲说，妈的，走二 N 就好了、啊，何必要走三 N？ 我那时候可以走二 N 呢。啊，干的是3-4年前了、啊。你家的电脑3-4年前的东西啊，当然不是说监视器跟电脑一样3-4年就要换了，就是蒋万安他会觉得说，那就是时代改变嘛，东西换好一点啊，拍的也清楚一点。但柯文哲都坚持那个旧的也可以用，就很客家了。啊，柯文哲就是很客家，都能够用就尽量用，可以看得清楚啊。当时两岸就可以看得清楚，何必要三岸？好，那柯文哲在这边有一个打点啊，因为蒋安说我要把这个柯文哲2016、2017定的费率啊，整个推翻掉。那柯文哲说2016、2017没有三岸、欸，那个时候没有三岸的费率只有两岸，他们还出示一张表，就一岸、二岸，然后就跳到四岸这样子。但是蒋万安、蒋世武这边立刻又丢出资料说有啊，前一年2015就已经有三岸的了啊，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哦、乘以三的这个公文就已经有了、哦、这个时候又出现了案外案，陈志翰、陈志涵、啊、就党团主任，但他名字应该念陈志翰、哦、他的党团主任立院、哦、他不是北市党团、哦、他是立院党团主任陈志翰，就出来说我手上有公文可以证明我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人家立刻问说干你公文是哪来的？陈志翰说、哦、我们为了自清，我们为了自保，有带公文出来。钟小平就立刻跑去告他。好，所以这是一个案外案，就是市场公文啊，现在不用挖双眼了啊，但是到底有没有问题，可以再慢慢研究啊。好，另外一个呢，当这个柯市府的人马啊说，哎，费率我们有压低的时候，蒋万安就立刻拿出母约，母约里面柯文哲坚持的打点是哈，就是。母约里面有说优先要包给台智光嘛，所以我们也只能优先包给台智光。可是蒋万安也在母约里面找到一个杀手锏啊，就是他里面有提到费率是 95%， 你至少要压到中华电信的 95%， 结果你现在比中华电信贵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大家都会揪着母约里面对自己有利的点来说了、啊、好，那你说业者呢，现在有人被抓走是单纯行贿吗？对的，是行贿，他在议会为是，希望把费率拉高、哦、希望把费率这样赚的才多嘛。那个时候一度就是传出要砍费率，他们立刻撂狠话发公文、欸、我们不排除断网，你看多嚣张 ，BOT 案都不排除断网，断你台北市政府的经脉，有够凶啊！为什么可以这么凶？哦、就市府有议员呢、啊。哦、议员应该代表民意，民意应该帮大家看紧荷包啊。但如果议员被买通了呢、哦、那他们台智光的代表甚至威胁说、这个警察局长在唧唧歪歪，我们就换警察局长，台北市警察局长都可以换，台北市警察局长你牵涉到多少利益了，这家公司居然还可以换警察局长，有够厉害。当然这一部分、哦、就有像王世坚他们就认为、是不是跟郭台铭有关，因为台通光、啊、就是原来在郝龙斌时期标到这家这个案子的母公司，后来和鸿海一起合资成立台智光、啊、所以鸿海也在里面、啊、鸿海你就知道这个郭台铭跟警察关系很好、啊、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可以去施压换警察，请这个台北市警察局长、啊、这是王世坚推出来的论点啊。那王世坚在议会长时间去打这个案子，挡这个案子哈。林世忠2015年开始了，王世坚是在2020的差点2022吧，差点被丢椅子啊！被丢椅子的那个人，我们在招报的社团，我们有一些分析了啊。大家就是这个 不讲了。那王世坚，我有逼问他哦，在社团中，渣爆的社团中，有说我怎么逼问王世坚？王世坚是用一种被动承认法哦，指出是谁。好，那现在的发展状况呢？大家看点就很妙。公文基本上蒋万安一定握的最多，柯文哲握的比较少。长期打下去，一定是蒋万安有利。蒋万安现在也不给民进党的调资料了。就是他就握了一大堆公文在手中，我想什么时候丢就什么时候丢，他可以凌迟柯文哲、哦、再来就是你搞不清楚敌友是谁，柯文哲觉得说我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挟议员以令万安、哦、就是我手中有很多蓝营议员的把柄啊，你不要太嚣张。可是蒋万安不怕、啊、蓝营议员你要杀就杀，为什么？不要忘了去年底挡谁挡蒋万安预算，哇，蓝营议员。所以蒋万安会觉得你要杀就杀，来剁 啊你就剁嘛，你剁我议员，你的议员就不会被剁吗？像绿营现在都揪着嘛。民众党那四个台北市议员为什么这么安静？就只有学姐黄静怡出来讲了几句话。哎，第一时间出来护航柯文哲的是黄珊珊和黄国昌哦，因为柯文哲最后一份在公那个市政府发出来的公文是说里面有贪赃枉法哦。这个柯文哲觉得这是他最后的杀手锏，但是蒋万安在那边看着笑啊，就是。你以为你握着我的议员我会怕你？错，这些议员之前弄我，你要杀就杀，我现在就是要捅你，而且连黄珊珊一起拉下来打。好，那另外一个比较尴尬的是谁呢？黄国昌。黄国昌才在立院推蓝白合，才在新北推蓝白合，跑去侯友宜的行动政策行动说明会、啊、想要蹭、啊、想要去在新北打这个蓝白 共推那个市长候选人，哇，这下被踹翻了。柯文哲逼他站队啊，那黄国昌该怎么办？他就必须跳出来干郝龙斌，干蒋万安，基本上就是断送了黄国昌走蓝白合的路啊。那黄国昌就更难上。那相对来说，蒋万安就一定会要求，就是把黄珊珊包裹进来打。你黄珊珊如果站到第一线，你作为副市长，你负责督导这个案子，你站到第一线，那我就连你一起打、啊。为什么呢？你黄珊珊是台北市长的对手吧？我这个时候不贬你，我是笨蛋啊！所以现在的发展到我们录音的这个时间的局啊，就是3月28号早上的局是这个样子。那一般对一般百姓来说，会去问说：好、啊，如果这是一个弊案，该怎么解决？第一个，有没有可能整个标案全部废标？这个目前是不太可能，因为现在连一审都还没有啊，只是在前面的侦查阶段。一两年后可能才会有一审出来，所以你不可能在这个人家还在审的时候就把案子废标了，而且这是市府的 BOT， 最终还是会回归市府嘛，啊，就是那个所有的固网都会回归市府。但是呢，确实可以利用现在的官司去逼台智光让利，把费率压下来，或至少依中华电信价格的 95% 去走。好，再来就是哦，业者被压之后呢，应该就不会那么嚣张了啊，因为包括他的联络人、派出去谈判的代表，原来议会的线都被摧毁了。之后如果有人敢在彼此联络，很容易会被检方认定是串证啊，因为检方一直放话说他们已经长期跟监了，你们这个再有动作就会像陈崇文被抓起来。陈崇文原来是交保嘛，结果出去之后他就串证了。串证之后立刻就被以这个理由就直接押走了。好，那各路人马各种利益团体呢，该抓的当然可以抓，没抓走的也会安静很久。有些人涉案，大家都知道他涉案，可是一时没证据烧不到他身上，但就会一直盯着嘛。我现在没证据不代表就是我不能持续的监听你啊，所以他一定就剪掉，一定会长时间的监控相关人等相关议员。我个人认为接下来这些原来很凶的都会安静许久。就算这个案子可以过得了，还有其他案子啊。所以这一阵子我认为台北市议员特别是涉案的那一些据称那五六个啦都会安静。好，那接下来呢，蓝白至此就有一道难以弥补的裂痕了。蒋柯呢将有不共戴天之仇。就是现在双方互打巴掌，打到对方的头都快掉了。那黄国昌基本上新北就梦碎了，三十三卡度他不会上。那黄珊珊呢气势更弱。就是他已经选过一次了嘛。那这个书就选了一个第三名，已经够惨了。这个案子再飙下去，蒋万安只要吃饱闲的拿一个东西去捅， 黄珊珊，黄珊珊就逼迫了。黄珊珊原来就是绿白河这一派，他不是蓝白河，他是绿白河这一派的哦，所以大概就没了啊。黄珊珊就是台北梦碎，黄国昌新北梦碎。那你会说柯文哲有什么好处？柯文哲哪有什么好不好处的问题？柯文哲就是现在要自己活下去的问题啊。哦，之前不是都被大家笑说什么我声量很低啊，怎么样？他当然有讲说声量没什么意义哦。那你干嘛要叫陈志汉立院党团主任出来回应这个问题？关立院屁事啊！啊，当然陈志汉说哦，过去我是市府的啦，我经手这个部分啦，我大概有概念啦啊，是这样吗？啊，还是陈志汉自己想要选台北市议员呢？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网友提问的部分啊，这个案子非常多细节啦。那网友问的当然不是那么的细节，我想比较贴近大多数人的这种观感啦。啊，我就从这些刚刚提到的知识里面去整合一下来回应这一些问题。好，第一个问题是哈，有没有可能是养案，然后在这个时间放出来让蓝白互咬，进而达成蓝白不合的终极目标？哦，这个是一个政治性的推估，但我们在政坛看是没有这种的状况哦，单纯就是减掉发动攻势，他们已经监听了两年，然后发动攻势，可能是觉得事情已经成熟，或者是快要有人飙出来了，也就是减掉他考量点就是会不会有人逃走，会不会有人灭证？那如果发现他的监听过程中发现可能快灭证，他就只好全部都揪出来嘛。如果能抓，当然像柯文哲说陈崇文是漏重头，那一抓起来应该是一串，现在只抓一个，是不是没有那么好啊？当然了，能够抓全部就是抓全部，一口气收完五六个是最爽嘛。好，所以我认为就是减掉长期侦办，然后可能他们监听到一些，可能局势会有变，可能人家要穿针灭证，就赶快收网啊。那至于要发动政治斗争，原则上会先喂资料啊，就是你会从减掉单位就有先有资料有流出来，这次没有这种迹象，绿营手中的资料都是调资料或者是吹哨者吹出来的。好，下面一题，这件事情可能会涉及台北市政府到哪个程度，哪些局势会面临警警搜索，哪些议员被收押，台北市出身立委会不会也被调查，台北之外哪些人事物涉及北岸？台北之外大概很难有机会，有些人说朱立伦的娘太太那边的高玉人啊，这个什么的，这个我觉得几率都很低，那个是要上到郝龙斌之后才可能转到那里去，时间那么久，早就不会有，应该不会有什么证据了，所以扩及台北市之外很困难。那至于台北市民代会有多少人卷入，我们有口袋名单，我们有听到很多名单，但即便是知道这些，我也没发在招报的社团了，因为那是指控嘛，我没有什么证据了，有证据的我就会丢，丢在招报的社团，那基本上因为它有47个标案，所以你看47个，妈的涉及多少局处啊，这个扫射范围很大，所以就几乎整个台北市政府可能都会有一番这个翻脚吧，就是每一个单位中的资讯处啊、资讯室啊，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好，下面一题，蓝白大战台智光电案，市民有感吗？是否会影响立院蓝白合作？首先呢，这个它是光纤，它不是光电啊，它是光纤的哈，光电是那个白银一直在打绿银，还有蓝银一直在打绿银，就台南那些光电案啊，那个板子的太阳能板子的台智光的这个案子，市民有感吗？应该是说你可以察觉到，就是蓝银白银拼命的想要安抚自己的人，死的都是对面的，但是绿银看得很爽，就是你狗咬狗一嘴嘛，那就咬吧。所以绿营会去煽风点火，你放心好了，市民 无感也会被煽到有感。那这个是不是影响立院蓝白合作？我觉得长远来看，蓝白不合作的话就会被民进党靠到死，所以他们还是在蓝白合作。就像在这个台智光案已经撕破脸的同时呢，白营在立院的什么 NCC 调阅委员会的那个还是林国成嘛，共推林国成，哪怕还是有合作。好，下面一题，想请问是蒋万能力不行还是运气不好？不然出包的频率也太高了吧。我个人看现在的包，包括食安案件，包括虐童案件， 实案件当然我们现在得到的资讯很少，不过你真的不太能够怪到蒋万安身上，就是因为这个人吃了三餐，然后他后来食物中毒去住院，那到底是哪一餐受到影响？这个不容易判断了，因为他现在就是一直验不出来，他哪知道是哪一餐出状况啊？在我们录音的同时还验不出来嘛？那你知道这个人死掉了，他有这样子的病程，可是你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你要市政府怎么执法？把他所有吃的三餐的每一家店全抄了吗？在只有第一个个案的时候是没办法，等到第二个个案、第三个个案开始一一串起来了的时候，台北市政府才能动作了，所以蒋万安大概就是比较慢了，大概一天两天。但是你要讲说是他造成的嘛，就是他们也只能不破网。那虐童案呢？虐童案是全台湾都是基于同样的一个架构去做的，就儿福联盟在全台湾都同一个架构去做的。然后地方上的社工对于管理监管上就不是地方上社工，就地方上的社会局对于这个相关社工业务的监管上也都是采用同一个模式。只能说蒋万安用的人没有那个 sense， 这可以算成是他的责任，但是他能力真的不行嘛，你管的是大就是会出这种事。至于台智光呢，这个就真的是历来累积的业力啊，他不是蒋万安这一年飙出去的嘛，是别人飙出去的，有人让这个癌症长满全身，蒋万安现在要做切除癌症的动作，你要讲他能力不行嘛，所以我只能说了哈，你躺着选上市长，但是没办法躺着做市长，你躺久了一定会出事。柯文哲、郝龙斌都躺久了，那躺太久，最后面真的哈，后手就真的风险了，他那个爆炸几率就不断提升嘛。好，下面一题啊，柯当初是不是知道陈崇文被跟了，所以才会选择卸任前复议以及把公文带回家？节目上简书培开心两面红，这个案子看起来没有绿色影子在。这个一任760三任直接承认三的算法，小草能够接受吗？柯是不是处理不好会业力引爆？柯文哲应该没有收黑钱，这是我现在的看法，他应该没有收黑钱，但他很好凹。陈崇文那些人去凹他的时候，他就说哦，好啊好啊，那就这样这样啊，这柯文哲很会讲，就是他会讲的话嘛。啊，这个钱怎么算？好了好了，就这样算。这就柯文哲会讲了算了，那两个事后发现太贵太贵了，然后压一下压一下那他是不是知道陈崇文被更呢？我不知道小草会不会接受他的说法呢？我不知道，但原则上柯文哲过去十年来都是同样的风格，他从来没有改变过，都好了好了，就这样这样，反正错都是别人，我没有错了我知道啊，这个我早就知道，但你有做什么我都没做但我早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所以现在还有一个打点，就是柯文哲在卸任前的最后一份公文说这个案子人谋不臧，可是这一年来你的民众党议员有做什么民众党的世袭有做什么？我要下台前我知道有一个大的弊案，我一定会叫我的人马继续追吧为什么不追呢这个鬼就是藏在其中好，那下面一题，黄国昌敢对这件事情发表意见吗？是不是把柯文哲扯下来的好时机呢？还是他现在没有足够威望，所以不敢这么做呢？他跟柯文哲比起来，实力还差多了。柯文哲可是有扎扎实实拿到26%的选票的，黄国昌，你选总统可以拿到这样的票吗？差得远了所以你要把柯文哲扯下来，首先你要有资料证明柯文哲出大事黄国昌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尽量不去护航，以免火烧到自己身上。但柯文哲呢，就会想尽办法把黄国昌拖下水来护航，因为黄国昌毕竟还是有公正廉明的形象嘛，清廉的形象嘛，黄国昌至少还有这个形象嘛，黄国昌来帮柯文哲做保，柯文哲就能够过得去所以柯文哲也在想办法扯黄国昌下水了。但黄国昌除了发了那一篇的关于复议公文的那一篇图文之后，就没有再表态。好，至于有多少议员牵扯整串粽子有多大，我们现在评估5到6人5到6人那下面一题，有没有可能因为蓝白都有把柄在对方手上，反而变成蓝白合的催化剂呢？没有这种合作的啦因为双方都已经把那个料丢出来，都已经撕破脸了，我捅你捅的满身是血，然后之后双方还能合作，只会发生在民进党。这个民进党初选杀到刀刀见骨大选的时候复归团结，只有民进党做得到， 蓝白又不是同一党，也没有什么共同理念，只基于利益，那当然就是你去死的，就是这样啊。好，那这个郝龙斌可以躲到什么时候？他愿意躲就是躲啊，躲到底啊。除非你有办法把弊案办到他身上嘛。下面一题啊，评估报告说三任才够用，到底是真的还是配合演出？而不是三任才够用，欸，当初是有些两任可以就够了，有些是三任才够，哦，所以并不是全部都要三任，哦，那至于那个监视器的镜头，哦，清晰程度，当然我们现在都有概念，就越清晰越好吧，哦，100万画素和200万画素当然是200万画素会好多了，哦，当然还牵涉到其他的那个设备了哈，哦，但是我个人认为啦，哦，就是当然是数字越大越好，传输量越大越好，画素越大越好，正常来讲不都是这样子？那你会说不需要那么清楚，你拍车牌当然大概就可以了，可是拍比如说警察局监视器也不是只拍车牌吧，有时候要拍犯罪，远远一个人跑过去，你当然希望他看得尽可能清楚嘛，是不是有东西掉在地上啊？这个下面一题啊，台智光背后股东结构有过动影子，更别提相关的台东股票短时间爆量上冲下洗，不知是否另一个卦，啊，这个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直接得知，因为他如果要炒股票当然不会给你知道啊，那目前我个人认为啦，哦，就是还烧不到郭董身上，也烧不到台通光身上，就台智光这些人台去中而已。好，下面你好几个绿议员也慢慢浮上台面，赖有准备砍人了吗？你看国民党有办法砍人吗？你不可能没有司法侦办的时候就砍人吧。啊，我就我所知，绿的议员有没有涉入呢？就我所知也是有的，啊，不过话是蓝营的人指控的，啊，所以私下了，不是公开，还没开记者会，因为他也没资料，他也没资料，他也没证据啊，他只是知道嘛，那可能是问到的，啊，哦，这个有谁谁谁谁谁在当门神，啊，他可能也只是问到这样子啊，那这个是要怎么办啊？没办法办了，啊。再下来，蒋万安手上还有多少柯文哲的黑料？柯文哲任内的台智光涨成庞然巨兽，柯文哲有土地厂商的问题吗？柯文哲会不会最后搞到被关？庄小平提高政治作秀，还是蓝营杀柯的奇招？没有啦，庄小平一定都自己冲去作秀了。庄小平那台北作秀大帝 啊，那当然告不告得起来那是另外一事，最后也跟庄小平无关了，啊，那这个柯文哲算不算是土地啊？这个真的要后续侦办。哦，后续承办才知道，图利罪可大可小，可宽可收，哦，所以就看蒋万安手中有多少证据。他现在就慢慢丢，我们所知道的几个事实，就是蒋万安会慢慢的丢，他会找几个特定的人丢，他就慢慢把你整死，然后黄国昌敢跳进来，我全部把你送走。哦，知道危险的就民众党议员了，所以他们会怕，他们会装不知道，啊。下面一题，议员们挺台智光是想之后在郭董卖个脸换资源吗？柯文哲这种拿别人现成东西加码，出事后不认账，会消耗他的政治能量吗？柯文哲的政治能量已经非常低了，他的讨厌度非常高，哦，所以没有什么消耗不消耗的问题。他现在是要维系声量，维系这个现有的政治的位置，哦，就是还是要选2028嘛，哦，然后想办法把民众党的存在感维持住，哦，那至于说，欸，可他当初执政的这样搞真的很鸡巴，欸，柯文哲十年来都是这么鸡巴，他十年来都是这样做的，不然为什么台北市没有新的捷运呢？不就是啊，好了好了，不要不要不要，啊，这个就不要弄了，啊，这个太花钱了，不要，啊，那个省一下，啊，柯文哲要省钱，他不都这样吗？至于议员，啊，是不是要卖郭董面子，我觉得各位想太远了，议员就很简单，你给我钱就好了，钱比什么都实际，郭董的面子有个小用，啊，郭董小气的要命，啊，钱比什么都实际，钱能够入袋比什么都实际，钱是大家的好朋友，所以这一仗打到最后面都是个人利益，没有党派。如果想看比较深入的分析，你可以去看我们扎报的内报，也就是3月27号推出的那一篇。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拜拜。